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第九十篇是神人摩西的诗篇。那整个诗篇九十篇其实用一个主题来涵盖，其实就是在讲当人被困住的时候，神会出手拯救。当人被困住的时候，神会出手拯救。摩西成长环境的埃及，跟他后来去救百姓脱离出埃及，其实那个时候的埃及已经跟雅各约瑟治理那时候的埃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埃及是我们需要去逃离的，这个埃及充满患难，这个埃及充满痛苦，这个埃及充满许多的压制。所以在整个过往的岁月的当中，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预言必然要成就，那就是你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大国。可是这个大国在整个过去在埃及的成长过程当中，本来是被尊荣对待的百姓，结果成为什么？被压制的百姓，改变了。所以神人摩西的祷告就格外的重要，这也是现今你我非常需要去看重的一个祷告，就是或许环境跟我们过去已经不一样了，或许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在我们儿女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他们经历到一个极伤痛的一个压制，但是我们可以学会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应许一定要实现。哪怕是我们在这一代，我们会是在哪一代，我们受压制，我们受环境的一些的压制，但是我们借着祷告，神一定会出手拯救，神一定会出手拯救。所以诗篇九十篇我们要分三个段落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你要看到人很软弱，人很软弱，但是在永恒的神当中充满能力。人很短暂，人很软弱，但是在永恒的当中神充满能力。第一节到第二节一开始他们就说到了几件事，颂赞了神的永恒。在整个旷野四十年当中居无定所，在埃及受苦的时候有住处，但是在整个生活的供应品质非常的差。虽然他们出了埃及进入旷野居无定所，好像有神的管教，好像有神的震怒，虽然好多人他们都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美地，摩西亲眼看到他那一代的人一个一个死在路上，他熟悉的长辈，他的哥哥，他的姐姐，他的亲朋好友，这38年来好多人都死在旷野。我们真的说啊，没住的地方，而且还怎样，没有连埋葬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为什么第一句话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终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有可能我们在今世我们过着真的是很辛苦的生活，可能这么多年来了，我们都连自己的房，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很可能多年来租房子，辛苦的工作打工维持一个温饱而已。人最渴望的就是，哎呀，我们买一栋属于自己的房，甚至给儿女结婚，我们都想说对方有没有房，也是一个结婚的条件。我们多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居所，但是就在旷野的时候，就在摩西看到他那一辈的人一个一个死去，甚至他也进不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的那个第一个祷告就说，主，你世世代代作为我们的居所。唯有神作为我们的居所，你才会有安息，你才会有真盼望。在人来看，住在埃及很痛苦，住在旷野什么也都不方便，好像这带出来的以色列人生活过得更糟。虽然有神的供应，神的云柱火柱，你就发现神从来没有丢弃过这些悖逆的百姓。所以神说，我愿意做你们的居所，你们愿意与我同住吗？今天我们也可以做这个祷告，主啊，我渴望与你同住，我渴望与你的同住。第三节到第六节提醒我们，人终究只有一死，生命很短暂。你了不起活到100岁、110岁、120岁，不得了了，人瑞了。罪人的结局就是死亡。但然而死亡 却是神使罪恶这个咒诅停止的最好的方法。因为借着死亡，我们可以脱离这罪的身体，脱离这罪的奴性和辖制，我们可以进入到永生。在永恒的里面，时间没有意义。所以在现今我们会活得啊，这个人活好长啊，这个人哎呀短命啊，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像好有祝福啊，过得有钱啊，好舒服啊，啊我们好辛苦啊，虽然日子长，过得好辛苦啊。但是在神的眼中，他要告诉我们永恒的重要性，就是你今世短暂的今世，你有没有一直连于主，以神作为我们的居所？所以在神的眼中，你生命虽然短，但是在神眼中有价值。不要活了好长啊，八九十岁，快近一百岁，你的生命在神面前没价值。可能你过得很有钱，可能你在地上很有权柄，哇，可能你是达官显耀，但是审判一来，千年国一来，永恒的新天新地一来，你在神的眼中毫无价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了你在神面前那个荣耀的价值。你整天都在羡慕今世的事，羡慕人家有大房子，羡慕人家有好工作，哇，羡慕人家有好生活。你忘了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荣耀的创造，你在永恒的里面，你要与主同作王的。所以求主把我们那个贫穷、自卑、自怜，甚至是自我放弃的那种思想，从我们里面完全拿掉。在神面前是永恒，神看我们不过是一夜之间，神要把我们带进永恒里面，我们要学会他要成为我们的居所，他要成为我们的居所，我们的眼界才会改变。我们不是活在今世而已，我们要活在永世。家人们，改变一下，改变的眼光。我的生活也是啊，我的生活也是常常会想，哎呀，主要给我多一点钱，让我财务自由啊！我也希望我的房子再大一点，我也希望拥有自己的房子啊！我们的车已经好破旧了，主啊，能不能有一点生活提高一点点？可是有时候常常神就一句话提醒我，孩子啊，这都会过去，这都会过去。但你在神面前的价值，你在神面前的荣耀，你与神的每一个相处，你在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侍奉，你在没有人注意到的时候，你的每一个祷告，神全部都纪念，因为这在永恒里面才会存留得住。你住什么房子，你穿什么衣服，你开什么样的车，你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在永恒里面通通都不会被纪念。唯独纪念的就是神在你里面的掌权有多少，你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连于这个葡萄树有多少，这才是会被纪念。所以第一个，你要学会人很软弱，人很短暂，但是神充满能力，神是永恒。第二段你要来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再讲一件事，讲什么事情？就是人会犯罪，神会愤怒。人会犯罪，但是神的公义他要治理这一切。所以神的愤怒会使我们知道有审判，有审判，神会掌权的，神会管理的，神会审判的，神会叫这一切都付代价的。你从第七节到第八节就看，本来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竟然罪的工价乃是死。原来有荣耀的人竟然落在这个罪的瑕疵和咒诅里面。生老病死其实都是人犯罪所带来的结果。是的，神会愤怒的。是的，神的愤怒是要把一切的罪挪去。是的，神会愤怒的。但神的愤怒是要叫我们可以活出圣洁。所以你看第八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就叫我们在神的面前，你一定要看见你的每一个认罪祷告，你在神面前求圣洁，你在神面前渴望活在神的光中，神会开始管理我们的生命，洁净我们的生命。你不要觉得神好像在对付你，好像针对你，神好像对你不公平。No， 不，你要知道神要让你开始活出王的位分。所以你一切的罪恶，外面的罪孽，里面的隐恶，都在神的光中，趁我们还在今世的时候，好好的在神面前说，主，用你的光光照我，该饶恕的， 该切断关系的，该赦免的，甚至是我们该去寻求和睦的，该去为人奉献，该去给人给予的，该去为人祷告的，该去跟人和好的，趁现在赶快去做。这就是活在神的光中。我们对罪一定要有一个恐惧感，罪是能够剥夺我们王的位分。我们以为我们嘴巴随便说个两句，眼睛随便看看的东西，哎呀，我跟人家说长道短，我贪恋世界，哎呀，我只是赚点这个世界的钱，让这个钱多一点，我有点安全感。亲爱的家人，这个都会影响我们的永恒啊。所以求主祝福我们。为什么约伯虽然他的每一个受苦是这么的痛苦，但是约伯之中所得的荣耀以及那是神的夸耀。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夸耀？神以我们为荣，神以我们为尊荣，神尊重我们，我们里面那个不动摇的信心，我们里面那个不动摇的爱，神他可以以我们向撒旦来夸口，我们会是神的荣耀，神的骄傲，神的快乐。所以你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你就真的看看，生命很短暂啊，生命很短暂啊，70、80岁，夸的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如飞而去。一个认识神的怒气的人，他一定会懂得神的慈爱；一个懂得神的愤怒的人，他就会懂得什么叫做敬畏。所以你要懂得怎么与这位火烈火的神住在一起，你怎么懂得与这位公义的神住在一起，你怎么懂得与这位圣洁的神住在一起。求神把一个圣洁的敏锐赐给我们。你的每一句说话，你真的就说主，出门之前，每天出门之前说主，我今天要遇见谁，我说什么话，我的里面内心的什么感觉，主我都要摆在你面前。有时候真的遇到一些不舒服的事，心里不舒服，嘴巴就随便说出话来了，埋怨、控告、说谎、批评论断。有时候遇到一些不好相处的人，哎呀，里面被冒犯了，里面真的就对这个人犯嘀咕啊，我不喜欢他，我想跟他保持距离，我看了他的脸就讨厌，我真的不想跟他，我不想把基督的爱给他，我也不想活出基督的爱。这些哦，都会在神的光中一一被暴露出来。你在教会的侍奉里面，你是存的是野心，还是存的是感恩的心？你都求圣灵厉害的光照你。你的侍奉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成就感，还是只是说主，谢谢你给我侍奉你的机会，不在乎人的眼光，或成功或失败，在乎的是我里面有没有一个良善的忠心来侍奉摆上。那我们这个人真的会被改变到一种地步，你就发现我活60岁，我活70岁，我活80岁，我们所惊夸的不再是劳苦愁烦，我们所夸的都是感恩。我们所夸的就是神的怜悯，我们夸的是神的同在，我们夸的是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如果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你好好看，只看我们这个人的一生的话，你真的夸的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夸你的车子，夸你的房子，夸你儿女的工作，夸你拥有的产业，夸你那个银行里面的存款，这些在神面前没有价值，没有价值。你向神求一个敬畏的心，你向神求一个你可以活在他的圣洁光中的那个心。从今天开始，你的眼光真的会改变，价值观会被改变，而且你不容易被人冒犯，你不会容易惧怕，你也不会担忧，不会恐惧。不管国家的政策怎么改变，不管你的银行的存款有多少，不管未来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动，甚至是我的人际关系、职场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压力或张力，你里面深深的知道我活在神的光中。你的一生的年岁真的不是忙碌忙碌忙碌到最后真的是一声叹息。你每一天的忙碌，你一直活在神的光中，我们一样忙碌，你也在忙碌，我也在忙碌。但是我一直把我的心连于神，活在他的光中，我一直与神对话。你的忙碌只不过是一声叹息，我们的忙碌在神面前有永恒存留的价值。为什么？因为神参与了我们的生命， 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的信仰不要只有活在教会里面，你的信仰活在你每日的生活里。你可能在读书，你可能在工作，你可能在开车，你可能在上下班，你可能在买菜，你可能在煮饭。你的每一个生活里面一直把自己一直连于主，连于主的同在，那么我们所度尽的年岁真的是满了高油的馨香，满了神的祝福，满了欢喜快乐，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啊。为什么摩西的祷告会是好像好没有盼望？不，因为从第九节到第十节都在提醒我们，你的生命在神面前有没有价值。最后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你要看的就是怎么祷告，怎么有智慧的祷告，神就应允。向神求一个有智慧的祷告。十二节，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就教我们主啊，帮助我活在你的光中，我怎么来过一个基督徒生活。主啊，教我悔改，教我悔改，引导我，叫我能够享受你的慈爱，我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教导我，教导我，我即使受苦，我仍然有盼望，我的受苦都要转为喜乐，我的遭难都要转为荣耀，那些羞辱都要成为我的头上的冠冕，每一个疾病在我的里面都要成为我征战得胜的见证。所以神，你的作为要向我显现啊，你的荣耀要向我的孩子们显明啊，所以你的荣美要归在我们身上啊。坚立我手所做的工，我手所做的工愿你经历，其实都是在讲我们所做的一切有永恒存留的价值，跟前面那个祷告完全不一，跟前面那个哀叹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祷告是，主你一定要指教我们，你一定要指教我们过每一天的日子，在神面前多重要，在神眼中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就你的生活一天，你生活即使只有一天，在神面前好好活着，神都会细细的去看，这就是一日如千年。什么叫千年如一日？就是人世间所做的一切，只要离开神，那个在神的面前不过是转瞬之间，一点价值都没有，看都不看，像一日过去一样。让你的日子在神的面前有价值，就是让你的日子一直活在神的面前，求神指教，求神光照，求神教导我们数算，而这个数算改变我们的生命，即使是过一天，在神的面前都像是一千年这么有价值。你要求神转回，帮助我转回，帮助我转回悔改。你要向神这么祷告啊，求神让这个转回在我的生命当中真的有个工作，我不再去爱世界，我不再也去求这个世界的羡慕。第三，你要祷告，让我保得你的慈爱。你每天都要求神说，主你的慈爱要倾倒于我啊，我的工作需要你的慈爱，我没有爱啊，主啊，我的人际关系需要你的爱，主啊，你的爱一定要充满我啊，圣灵的果子叫我结出，真的第一个就是结出爱啊。主啊，有时候我对人真的没有耐性啊，我对那些陌生人没有耐性啊，主啊，你把你的爱充满我，我保得你的慈爱，我也可以把你的爱去供应出去。今天你遇见哪一个人，去关怀他，去爱他，去陪伴他，甚至去给予他。有时候爱的行动很简单，就看我们要不要去做而已。第四，你要向神求喜乐，向神求喜乐。现在是一个很压抑的社会环境，现在是一个很痛苦的环境，很多人快乐不起来，失眠的人一大堆，忧郁症的人一大堆。你真的要求神一个属天的喜乐充满你，充满你，借着你的喜乐，不是因为你的生活过得很富裕而喜乐，而是在每一个环境之下，你都知道你是被神看顾的，你是被神所喜悦的。一个被神所接纳拥有的人，他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所以十六节十七节的那个愿，你要常这么祷告，愿主啊，让我看见你的作为，就是叫你不要粗心啦，很细心的常常去看见神在告诉你什么，借着他的工作，你立刻可以明白，哇，神在帮助我，神的荣耀在向我们显现， 你不是一个出神经的人，而是你很敏锐，圣灵在做什么工作啊？你会看到神的荣美加在你身上，你不是羞耻的，你不是自卑的，你不是可可怜怜的，你是被神的荣耀所充满的。你手所做的，你今天所说的，你的每一天的生活，神都看你一日如千年，好有价值哦。反复看，反复看，就像是情侣啊，哇，巴不得每天生活在一起，传去的简讯，写的信件，一天看好几回，这个就叫做一日如千年，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太宝贵，太宝贵到一种地步，神都不忍得让那个时间快快度过。一个被神所爱的人多好。祝福聆听信息的每位弟兄姊妹，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一生所夸的不是劳苦愁烦，我们一生所夸的就是欢呼喜乐，神看我们真的是一日如千年。阿们。